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时事热评。今日系6月16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你好啊，张明，大家好啊。
最近终于等嚟咗世界杯嘅开幕，不过咧，中国队真系好瘀，大家有冇发觉到啊？世界杯大门都拍咗啦，中国国家足球队咧仲系逼唔入去，而中国足球小将咧就创奇迹啦。呢班學生哥咧，既識温書咧，又識踢波，喺意大利國際青少年比賽上邊咧奪冠。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探討下另一個話題。今集咧，可能係另一個版本嘅《於朦朧》。先嚟講下足球隊啊。講起中國國家足球隊，我真係唔知道應該嬲定笑。前排咧，對印尼嗰場世界盃外圍賽咧。相信好多球迷都仲历历在目。全场波呢踢得好闷，临尾呢就俾人罚咗个12码。结果呢印尼嘅前锋罗梅尼呢一脚射网，咁样就俾人零比一搞掂。最令人难受嘅呢係唔单止係输咗波，而係大家由头到尾都睇唔到一啲希望，好似一支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球队咁样。
冇错啦。而且呢次嘅输波咧，意义上边咧，比佢嘅表面咧就更加严重嘅。因为呢场唔系普通嘅友谊赛，而系直接关乎世界杯嘅出线资格嘅。输咗俾印尼之后咧，中国男子足球队就系正式宣布连续第6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周啦。同时咧，仲创咗一个非常尴尬嘅纪录。喺68年以嚟，第一次喺正式嘅国际赛事咧，就输咗俾印尼。大家知唔知咧？以前中国队就算唔算系亚洲嘅强队啦，至少佢面对印尼、泰国、越南呢啲球队嘅时候，球迷嘅心里边仲至少有少少嘅优越感啦。咁而家咧，就连呢啲少少嘅优越感咧都冇晒啦。
最讽刺系今届世界杯咧，同以往唔同。以前32个队咧打决赛周，亚洲咧得咗4个半名额，中国队咧入唔到咧，仲有人帮佢揾下理由，话亚洲竞争得太过激烈啦，啲强队太过多，运气唔好。但系今次世界杯咧扩军到48个队，亚洲名额咧由4个半直接增加到8个半，几乎翻咗一倍。讲得难听啲咧，国际足协真系好似惊中国队唔入咁样。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市场够大嘛，广告入嘅收入高，转播咧价值惊人，所以咧无论赛制局点样改法，好多人都觉得国际足协其实一直希望中国队能够重返世界杯舞台。
咁可惜啦，中国队呢一次就用实力咧话俾大家听，就算你送多4个名额俾佢啦，佢都照样入唔到。咁呢样先就系最令人悲催嘅地方啦。如果以前是差少少啦，仲可以话技术上边比唔上人哋啦，但系而家8个半名额都攞唔到，咁已经唔系差少少嘅问题啦。就好似一间顶级嘅大学，见你考极都考唔入，于是咧就一路降低啲招收嘅标准啦，由700分就降到600分，唔得咧就再降到500分，最后降到合格咧就话可以收啦。结果咧佢哋考咗50分。咁就真系冇咩借口可以揾啦。
其实咧，如果我哋将时间线咧拉长少少咁一睇，就会发现输俾印尼咧根本唔系意外，而系一个必然嘅结果。以前我哋成日都说笑，国家足球队咧惊咗韩国，惊咗日本，踢唔赢亚洲一流嘅强队，后嚟咧又变成惊埋伊朗、沙特阿拉伯添，再后嚟咧连越南都输埋，大家仲记唔记得2022年大年初一嗰场比赛咧？全国人民咧食紧团年饭，国足作客越南，结果咧输咗1-3。嗰晚真系啲唔少嘅球迷啊，真系气到连饭都食唔落。
咁真系记忆犹新啦，因为嗰场波之后咧，好多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可能已经。唔系技术层面咁简单啦，咁之后嗰几年啲情况就更加恶化啦。连 饱受战乱影响的叙利亚都可以赢中国队。咁到咗2024年嘅亚洲杯咧，中国嘅男子足球队咧又创咗一个匪夷所思嘅纪录，小组赛三场比赛两和一负，最夸张嘅系三场加埋一个球都入唔到。咁作为一支职业嘅国家队参加洲际嘅大赛，竟然系零入球出局，咁呢个球迷点可以接受得到呢？
正因为咁样，所以好多人都喺处开始问。究竟中国足球问题出喺边度呢？究竟系球员唔得啊，抑或教练唔得咧，定系运气唔好啊？但如果我哋睇翻下近年爆出嚟嘅反腐败案件，就会发现问题其实远比球场上边见到嘅更加严重。因为当一个体系由上到下都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喺球场上边失败其实只系最终嘅结果嚟嘅。
咁所以如果大家以为只系球员嘅技术差，教练太过保守，咁就太简单啦。就系成绩咧一路跌嘅同时，中国足球仲爆出咗史上最大规模嘅反腐败案。讲起身就夸张啦，足协嘅前主席陈容远收受贿赂就8000多万人民币嘅，咁佢就被判咗无期徒刑啦。仲有咧，就系喺佢喺镜头前边仲讲话自己对唔住啲球迷。咁副主席杜少咧，杜少才啊又出咗事，佢就受贿4000多万，一样就落马啦。
冇错啦，仲有个李铁添。李铁咧当然系被好多球迷寄咗厚望嘅，点知咧最嬲尾咧仲系爆出咗做国家队主帅嘅行贿。最离谱嘅系。传闻话国家队名额都可以卖，问题就唔止一两个人啦，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到国家队嘅管理部门、裁判系统、联赛管理层，几乎成条理链都系被调查。
咁听落去就根本唔似一个体育圈啦，就系更加似一个用足球嚟到做包装嘅利益集团。咁啲官员就忙住分利益啦，教练咧就忙住卖名额，裁判咧就忙住黑手，咁啲球员咧就忙住假波，咁仲有边个真系关心足球咧？咁最可怜嘅其实就系啲球迷啦，佢哋买飞入场，挨更抵夜去支持啦，最后换嚟嘅咧一次又一次咁嘅失望，咁所以国家足球队喺战场上边嘅失败，其实只系场外问题嘅结果啫。
不过每次讲国家足球队，总系有人会问啊，中国人系唔系真系唔识踢波呢？我反而觉得唔系，因为最近有一件好事值得留意。2026年6月喺罗马举行咗一个国际青少年邀请赛，一队叫做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嘅民间球队居然夺冠，仲要系唯一一支。非欧洲球队嚟嘅，
咁最夸张嘅咧系佢哋7战都全部赢晒，决赛对英超艾弗顿 U12 梯队咧，咁先就落后，啱开始嘅时候落后咗啦，之后就追和，最后咧就拖入咗12码啦，咁啲嗰个中国嘅小门将咧就连救咗两球，最后咧就孟西毅射入咗致胜嘅12码，5-4就赢波啦，入波之后。他们还在草地上边做后空翻来到庆祝。
是啊，中国足球小将这支球队一时间就在网上边爆红了。而且这个比赛呢真的不是水货来的。这些赛事啊，我们看看有佛罗伦斯、布拉加、哥本哈根、埃弗顿等职业青少年足球训练参加的。即是说这对手全部有真材实料的。
咁呢队小将有咩特别呢？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哋唔属于官方体系嘅，唔系足协搞嘅，而系由媒体人董路发起嘅民间项目，即系唔靠行政命令啦。佢哋面向全国去选人才，唔限户籍嘅、哦，仲讲咧，听讲咧仲要收埋培训费嘅。平时啲小朋友咧就照样翻学读书，只系定期咁样集中训练嘅咧。然后再参加啲高水平嘅比赛啦，即系话以赛代练啦。
佢啲資金來源咧，主要係靠直播同埋企業嘅贊助，結果咧反而踢出咗最好嘅成績。喺歐洲賽場裏邊咧，入咗21個球，只係失咗兩波，只係失咗2個球，真係狠狠咁刮咗一啲人嘅面。至少證明一件事啦，中國人天生唔識話踢波喎。呢句話邊度啱咧？只要有合理訓練同埋呢個競爭環境，一樣可以踢得好嘅。
咁问题就系话啦，咁点解民间队可以做得到，正规嘅体系就做唔到呢？咁好多嘅评论就认为啦，最大嘅问题系行政嘅干预太多啦。国家队集训嘅时候咧，就花太多嘅时间做各种嘅会议啦，去咩学习啊，同埋思想教育嘅，而唔系集中研究战术同埋训练。输咗波之后咧，又成日讲精神层面啊、思想层面呢啲嘢。
毕竟咧，足球始终系专业运动嚟嘅，你唔系可能话靠开会啊提升射门嘅准程度啦，亦唔系可能话靠背文件话或者系改善配合啊点样传球啊。足球咧最嬲尾都系要靠科学训练，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联赛水平同管理能力咧，如果专业问题永远由行政思维去处理，效果自然系有限。
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短期政绩啦。咁啲上头咧，佢嘅任期就有限，所以好多嘅时候只系想快快咁样见到成果，于是就急功近利，搞烧钱足球啦，搞规划，搞咩形象工程啦。但系青少年呢啲足球训练咧，往往系要10年8年咧先可以见效嘅。咁结果长远嘅嘢咧，就冇乜人愿意做啦。最终就钱就花咗啦，但系问题仲喺嗰度。
都有人話中國足球嘅困境其實唔止係足球問題，而係管理問題，甚至係文化問題。反觀羅馬奪冠嗰班12歲嘅小朋友，佢嗰個冇年薪嘅天，冇天價嘅年薪，冇豪華嘅規劃，冇行政級別，有嘅呢，只係對足球嘅熱愛，同埋一套比較尊重足球嘅規律同規則嘅培養方式。
咁国家队呢一次就再一次咁样无缘世界杯啦，咁大家当然会失望啦。但系同时咧，亦都喺呢班小将身上睇到咗希望，至少证明咧系有希望嘅。未来嘅中国足球咧，能唔能够真正咁进步，可能唔系睇换咗几多个教练，亦唔系睇使咗几多钱啦，而系咪可以建立一个公平、透明、专业嘅足球环境？如果做唔到呢点，就算世界杯点样抗军都冇用啦。
最近33岁嘅大陆演员金泽喺佢嘅头七嗰一日咧，佢嘅前女友李子峰突然间公开咗一大堆金泽2022年嘅聊天记录，记录里边有好多细节，比如下跪啦、被人咬啦、被人夹硬拖上床啦，即系大家都话呢啲唔系咩职场应酬啦。李子峰直接点名啊！今集嘅离世咧，真系好奇离，好离奇啊！即系希望嗰啲粉丝咧，帮佢讨翻个公道。
咁聊天记录里边咧，仲写得好清楚，话佢当时咧就喺华联嗰度嘅，咁为咗有机会去拍戏啦，就被逼去陪一啲大人物。咁究竟系边个咧？里边就指名道姓咁样提到咗龚宇、刘涛呢啲人啦。如果我哋去网上搜呢啲人嘅名嘅话咧，其实佢哋都系娱乐圈里边手握大权嘅人。咁大家先至发现，事情根本唔系我哋想象嘅咁样。话金泽系过度疲累、过度嘅疲劳啊，而导致离世嘅。
系啊，而家更多人开始质疑，系咪仲涉及娱乐圈更深层嘅权力黑幕？佢嘅离世真相咧，只系更加令人愤慨。如果聊天记录系属实嘅，呢啲内容咧已经唔系一般嘅职场霸凌啦，而系可能涉及更严重嘅违法犯罪行为啊！
咁其实咧，佢系身高系1米8嘅男演员啦，身体素质咧就非常之好嘅。咁为咗搵饭食啦， 亦都咧想系退佢替佢阿爸咧去医病嘅，就被逼咧去遭受呢种罪啦。最后咧仲被嗰啲大佬杯葛，咁彻底边缘化。呢个唔系我哋平时讲嘅咩娱乐圈潜规则噶，可以讲系赤裸裸嘅人格侮辱啦。咁金泽喺嗰个聊天记录里面就对佢嘅女友讲啊，我系自己一系好抑郁啦，唔舒服，要崩溃啦，压力大到咧喘唔过气嚟，而且咧仲系需要去搵钱。
嗰啲网友喺度问李子峰啊，金泽讲嘅犯法系指乜嘢？李子峰话系冇钱交税，甚至咧当佢当时想话借钱俾李。当时咧，佢想话借钱俾金泽啦。啲网友叹息话：佢可能系同于朦胧同埋乔任梁一样咁被做局啦。睇得出啦，2022年嗰阵咧，金泽已经走投无路。其实嗰阵咧，佢就系喺处向佢女友求救。但系两个人咧，最后尾咧仲系分咗手。而家听到金泽突然间离开，令到李子峰咧自责到咩咁？直白咁话，当时自己应该去救佢。
咁如果呢啲聊天记录系真嘅话咧，咁就揭露咗已经唔系一个明星嘅遭遇啦，而系一个普通人亦都可能遇到嘅现实啦。当呢个权力足够大嘅时候，一个人嘅尊严究竟值几多钱啦？金泽佢明明心里边咩都知噶，咁佢知道呢啲系唔啱噶嘛，但系根本咧就冇退路啦。
这个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最令人窒息的地方。只要你还想在这个名利场里面踎下去，只要你还指望在那里找到资源，你就要将自己变成一个可以随便被人玩弄的物件
了。可惜的是，金泽不是第一个人有这些遭遇了，相信他都不是最后一个了。那哪里才是造梦工厂啊？那分明就是将人的尊严呢就踩在脚底，榨干了，然后呢就抌咗落垃圾桶啦。更加令人难过嘅时候，佢离世嘅时候，佢个账户里边，佢嗰个银行账户里边咧，竟然只系剩低58,000元。佢一边咧就要负担佢阿爸嘅昂贵嘅医疗费啦。咁一边咧，佢喺记录面呢，佢喺佢嗰个记录里边咧，仲写低咗话我会突然间离世咁样嘅预言。佢亦都曾经喺群组里边求助，想揾有人支持佢，但系可惜啦。没人帮他。
现在想想，难怪金泽在今年发给他的粉丝的新年祝福里面说自己年龄大了，身材呢样貌都走下坡路了。如果说自己被人欺和被排挤呢，请那些粉丝一定要撑他。这样他到底是被哪个欺呢？是不是他不愿意被潜规则，所以会被排挤呢？观众朋友，你哋点睇呢？欢迎喺评论区发表你哋嘅睇法。事实上咧，呢类传闻咧，并唔系第一次出现喺娱乐圈。
冇错啦，咁唔少嘅网友咧就揾出咗男星陈晓当年签约华谊期间嘅流传嘅一段往事。陈晓喺2009年签约咗华谊兄弟之后咧，有一次佢活动完之后咧，翻屋企嘅途中咧。怀疑是被一名男性的高层在车里面骚扰他。咁网上流传的讲法就是说，陈晓为了摆脱这个纠缠，竟然从行紧的车里面就跳车逃走，咁搞到就手受伤了，手臂受伤，一度就失去联络几个月嘅，最后就选择了解约离开了。
看翻下金泽的离世，看来不是一场意外。这个是他在那场畸形的行业规则里面彻底崩溃的终点。金泽曾经求救，曾经反抗，最后尾呢他只能够用生命作为代价去揭露这个行业的丑陋。为什么真相被封锁着呢？现在涉事方呢爱奇艺、华谊、龚宇、刘涛君没有任何回应。但这份新披露出来的聊天记录呢，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大陆那个畸形的市场环境。一个演技排在权力之后，一个只要服从就能够获得资源，否则的话就会被摧毁的可怕结构。
而且呢， 爱奇艺怀疑等呢啲相关嘅高层佢哋各方面沉默啦，警方亦都冇任何嘅动作，咁系咪代表咗某一种答案呢？如果一直都冇真相嘅话，咁下一个金泽又会系边个？
大家点睇呢件事呢？欢迎留言分享你嘅观点啦。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咧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请帮忙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啲朋友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集见啦，拜拜。